金兀术在村头堵住了赵构，双边将呼延灼出马交战，鞭打青椒不辣，有人将尸体抢回。青椒不辣一死，吓坏了弯燕乌珠。哎呀，这尊老将果真厉害，待我战他。想到这儿高喊：众家都督，与孤官敌了阵，待俺擒拿呼延灼。说完马到疆场。哎，呼延将军，不愧是梁山五虎上将啊，臂力过人，双边招数巧妙，怎奈你人单势孤，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根钉？你来看，我这么多军队堵在这里，你们还能跑得了吗？那昏君赵构已是惊弓之鸟，漏网之鱼，再也走不了了。老将军，你别看你打死我的将官，孤王不怪，如果你现在投降，我一定重用提拔，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哼，怕落个尸骨无存。呼延灼把眼睛一瞪，金兀术少说废话，今天你赢了我的双鞭，把俺打死，我口眼一闭，什么就不管了，你爱对皇上怎么地就怎么地，要是打不死老夫，有俺三寸气在，绝不允许你在中原胡作非为，更不许你们动他们君臣一根汗毛。哦，要这么说，孤王可就不客气了。说完，金兀术抡起大斧子奔呼延灼顶梁劈来。呼延灼见大斧子已到，攒足力气将双鞭抡圆了，往外就崩，说了声开，啪啦，双鞭磕开金雀开山斧，把双鞭将震得两膀发麻，暗暗的赞成金兀术啊，哎呀，此人好大的力气，我得多加注意。二次磨马，老人家双鞭进招来砸金兀术，金兀术不敢大意，用斧子往外相迎，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处，众人在一旁观敌料阵，就看呼延灼双鞭架在两条蛟龙出水，金兀术这把斧子好像怪蟒翻身，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。金兀术也佩服啊，这老头真有能耐，80多岁的人了，精气神十足，毫不衰败，双鞭招数惊奇，武艺超群，这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不是他对手。看来中原真有高人呢、啊。老英雄呼延灼今天也拼命了，因为高宗君臣连日被追得筋疲力尽，没力量应战了，全看老将的了。呼延灼要是败了，他们那些人就算完，所以喝出这条老命了，这叫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。高宗君臣看着老将会战金兀术，都替他捏把汗。80多岁的人了，上疆场征杀，若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？东方一瞧，哎呀，不好，老人家不行了。呼延灼鼻挖鬓角见汗了，说个不行，老人家双手发颤，嘘嘘带喘。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心想的挺好，力气跟不上。金兀术正在壮年，精气神十足，力气也壮，越杀越勇，呼延灼堪堪不敌。松方看老人家不行，催马清枪要过来助战，已经晚了。呼延灼双鞭嗡的一声往前一砸，金兀术使足力气，用大斧子啪往外一磕，双鞭的扔的一声就出手了。呼延灼刚想拨马跑，金兀术反背一斧子，咔嚓一声，人头落地。可叹老英雄丧在金兀术之手，梁山英雄呼延灼 双鞭一举扫邪恶，保疆未土灭敌寇，好汉身躯现山河。高宗君臣一闭眼睛，哎呀完了，等再睁眼睛一看，老人家失手两分，把个高宗赵构疼的差点从马鞍桥上摔下来。哎呀老爱卿，你可疼死姑家了，休怒，有一天将你抓住，非把你的人心摘出，扒皮剜眼，为我那老爱卿祭奠亡灵。这时候少帅宗方拼命了，一边催马往前跑，一边高声断喝，哎呀呼延将军，死去的亡灵慢走，待我给你报仇雪恨。说完到近前奔着金乌珠啪啪啪就是几枪。金乌珠哈哈大笑，宗方，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，你上来更白给了。宗方也不答言，一枪挨着一枪的奔着金乌珠扎去，恨不能枪枪见血。丞相李刚一看，哎呀不好啊，这越打人家的人聚的越多，过一会儿就更走不了了，逃命要紧呐、啊！想到这儿高喊，宗方保护主公快跑。宗方一愣，哎呀对呀，就我这两下子那是金兀术的对手，现在不是决胜败的时候，逃命要紧，只要保住主公找着岳飞，就不愁打败金兀术，这叫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走吧。想到这儿，二马一错蹬，一南一北，应该是啊战马跑出一定的距离圈回来再战。宗方想杀出包围圈逃走，所以战马没有圈回来，而是直奔西北角翻兵的队伍冲过去，战马就像离弦的箭一样，可把翻兵吓坏了。不好了，小南蛮要逃跑，急忙摆兵刃相迎，想挡住，那哪挡得住啊？你别看宗方打不过金兀术，要打这些翻兵翻将，那能耐大的，大枪一抖，沾上死，挨上亡；大枪一抡，唰就倒一片；反手一甩，砸死十多个；往前一扎，像穿糖葫芦一样，一串一串。眨眼之间，冲出了缺口，杀出条血路。宗方高喊：“主公，跟我来！”丞相李刚早就看明白了，照着高宗的马号揪，当就踹了一脚。这匹马风里一样奔缺口冲进去，后边这几个人是紧紧跟随。金兀术圈回马一看，呀，宗方没回来，跑了，高宗也跟着撩了，可把他气坏了。好啊小昏君，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，上天追到凌霄殿，如敌追到水晶宫，三军二郎给我追，都督平章乱走交还，齐杀思江，就追下来了。宗方杀出一条血路，一看李刚高宗都出来了，这才带住了战马。吁，李丞相，你在前面保护着主公先走，我来断后。好，万岁，快走。这里除了宗方别人都不行，文官多，武将又太老，连日的疲劳不能应战，全仗着宗方。这几匹马玩命的往前溜，就听着四蹄蹬开，翻地亮掌，马蹄子踏在山路上，人坐在马上，两耳呜呜的生风，两旁的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。宗方是打打跑跑，跑跑打打，君臣往前撩玩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阴下来要下雨，这块呢竟是山路，两旁边全是大山，中间有一条山道，还挺宽，能并排走两趟车， 君臣正从两山的中间走，进了山口，抬头一瞧，哟，此山非常的高大，直冲霄汉，山头重叠，白云滚滚，苍松翠柏，郁郁葱葱，中间的大山好像个牛头，故此称作牛头山。他们刚走不远，就听到前边大一声炮响，炮响以后，从两旁树林中冲出有200多番兵，呼啦的一下子拦住了去路。番兵番将手持兵刃，为首一人手擎着链子双锤，高声断喝：“哎，小昏君，别走了，速速下马受死！”就这一嗓子，高宗都吓傻了。哎呀，坏了！前边道路堵住了，后边有追兵，腹背受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李刚也觉得奇怪，怪呀，金兀术在后边追呢，怎么一下子前边有队伍了呢？这是哪的队伍呢？使链子锤的人这么眼熟呢？书中暗表，他们已到了湖广地界，前边拦路的队伍是金兀术的大哥大王詹憨。这次金兀术兵分五路进中原，第一路是大王詹憨去抢湖广，二路是拉罕抢山东，第三路是拉罕抢山西，第四路则力抢江西，第五路是金兀术抢占金陵。前边拦住去路的队伍正是第一路大王詹憨领的50000人抢湖广的军队。因为岳飞扎兵在湖广的潭州，正平水寇，詹憨知道岳飞厉害，上次在藕塘关一战，詹憨和岳飞开兵见仗，那詹憨被岳飞挑了一枪，养了好几个月才变好，所以这次进中原他不敢去打潭州，他就在潭州附近的村庄小城镇里头骚扰，今天打这个县衙，明天抢点粮食，后天学习哪个村子。岳飞闻报几次出兵没有抓着詹憨，都是宋兵一到詹憨就撩了，几次都是这样。岳元帅气坏了，最后调动了大兵要抄詹憨，吓得詹憨在湖广待不住了，打算撤兵。就在这阵儿，有番兵骑快马来报信儿，说金陵国都被打下来了，赵构带着丞相李纲等几个人被追的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看着叶子，昏君是奔潭州找岳飞，所以你一定要堵住昏君，不让他见着岳飞，如果他到潭州，君臣会合，如鱼得水，没个抓。所以詹憨把通往潭州的咽喉要路全下上卡子，为的是切断岳飞和外界的联系。今天又有蓝旗官来报说赵构来了，奔牛头山逃来，叫他赶紧的出马临敌，活捉赵构。詹憨一听非常高兴，亲自带5000人在牛头山的周围转悠着。正在这阵儿，宋高宗的君臣被追到牛头山下，大王詹憨一看前面来这几匹马，马上之人虽然是老百姓的打扮，也认出来了，因为康王赵构在北国待过，他认识，所以高喊：“小昏君哪里逃走？”赵构吓得魂儿都要飞了，哎呀，众位爱卿，这回可跑不了了，腹背受敌，孤死而无怨，可就是众位爱卿跟我受着连累，于心不忍呐、啊！带孤上去求求番将，放了你们几位，孤一死方休。李刚说：“主公不要这么说，你我君臣死活在一起，患难之交，现在哭寻死一点用也没有，唯一的办法，想方设法逃出虎口。”李爱卿，前后的道路堵住，还往哪儿跑啊？ 此时我那月爱卿也不知道是哪里去了。李刚说：“万岁，容我们合计合计。”他回过头来和那几个人说：“众位大人，咱们是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啊，谁有何良策救主公脱险，快说吧。”宗方说：“李大人，我有办法，你顺着我的手看，眼前这座大山周围无数的小山头，大道不能走，咱可以走小道上山呢。山高林密，怪石横生，正好躲避。”大家说：“对呀，躲一时算一时，上山吧。”前边有条油盐小路，是砍柴的樵夫行路之人踩出来的毛毛道，骑马上不去。君臣几个人下马，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爬。大王詹韩一看君臣上山了，一阵的怪笑：“这回可就跑不了了。来人呐，赶快调兵与四郎主完颜乌珠送信儿，兵盔牛头山，现在你们给我追！”番兵们一窝蜂似的往上冲，嘴里还喊着：“抓活的，抓赵构，赵构，你跑不了了！”赵构吓得浑身哆嗦呀，道路也不好走，直摔跟头。就这阵儿，天阴的更厉害了。这是云生西北，雾长东南，紧跟着唰的一道厉闪，咕噜的一声沉雷，开始掉着从前那么大的大雨点，噼啦啪啦的落在脸上冰凉，紧跟着就像扳倒天河一样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这雨太大了，吓得都冒烟了。这回君臣几个人可惨喽，衣服也全湿了，本来山路就不好走，再下雨山路特滑，一走一呲溜，又没有正经道，如果一脚蹬空滚到了山下，是性命难保。几个人被雨淋的像落汤鸡一样，裤子湿的缠在了腿上，迈不开步，走两步退半步，你搀着我，我架着你往山上爬。战马还直打坐坡，不愿意往前走。前边这个人使劲的拽着马的缰绳，后边的人得扛着马屁股，不然战马是一动也不动。最后啊，不得不舍了战马，把马缰绳扔了，爱哪哪去吧，空人爬山。高宗赵构长得这么大也没受过这个罪呀，上边雨浇下边路滑，两腿一软，扑通就来个大跟头，这一下摔得可够重的，脑袋也抢破了，腿也出血了，胳膊也秃了皮了。高宗啊，死的心都有啊，爱卿啊，咱这往哪儿爬呀，到哪儿是个头啊。万岁您别着急，往山顶上去。哎呀，这个山也太高了，什么时候能爬上去？别忙，慢慢来，只要是不被抓住就不要紧。这雨下个不停啊，又爬了好长时间，才来到一座半山腰的平川地带。君臣几个人直了直腰，抬头往眼前看了看，哎呦，还别说，前边有一座小庙，年久失修，庙门的漆儿全脱落，门前的蒿草挺深，门上有块牌匾。宗方李刚到近前一看，匾上的字迹还能认出来，上写灵官庙。宗方说：“万岁，您到庙里避避雨，然后再走吧。”哎，那可太好了。宗方到近前一推庙门，吱扭门开了，往院里一看，蒿草多深，就是一层殿，房子也漏了，雨水冲的泥像，脸上的颜色全都掉了，露出了木头架子。还别说，靠北墙有一块地方不漏，连忙搀着赵构到里边坐下避避雨，等雨过天晴再走。 本来高宗金陵一失手就有火，再叫你浇一下，这阵儿觉得浑身发冷，有这么个地方呢也就算不错了。到了庙里靠墙坐了一会儿，听了听外边房檐滴水望向哗哗之淌，虽然下着雨听不见了喊杀的声音，高宗这才安稳一点，往墙这一靠，闭了闭眼睛，定了定心神，就觉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，饿了，怎么一天都没吃饭了？高宗往左右看了看，爱卿，哪位带吃的了？孤现在饿得很呐。这些个大臣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眼瞪小眼，谁也没吱声。怎么，谁也没带东西？心的话，主公，你饿，我们比你还饿呢，还不敢说。李刚连忙过来，万岁，您忍耐一时，等雨过天晴，微臣到外边给您找点吃的。哎，好吧。说着雨停了，天也快黑了。宗方说，万岁，众位大人，雨住了，咱们下山吧。在这儿待可太危险了，这是一座孤山呢、一会儿番兵调齐兵丁把山包围，那可就糟了，又没有吃的，岂不是活活的饿死吗？对，大伙说咱走吧。君臣从庙里出来，来到了外头，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往刚才上山的道路上看了又看，天不太黑呀，就看山下人影在晃动，一部分人在安营扎寨，另部分人好像在搜山。顺来这条道路是走不了了，也不好走。都有那么句话嘛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刚才下过雨，山路更滑了。君臣就在山头这转悠，想找一个可通到山下的道路。转来转去，老臣王渊喊：哎，万岁，这有条下山的道路，这条道可好走啊，比我们刚才来那个道可强太多了。众人顺着这手指一看，可不是吗，挺宽的一条山道，直通到山下，战马都可以上下，比刚才来的道路强太多了。大伙都乐了，快走吧，君臣你拉我拽要下山。他们没走上几步，猛然低头一看，哎呀，都吓得呆呆的发愣。怎么了？就看从山下飞奔过来五六匹战马，马上之人紧紧加鞭，战马扬着脖子四蹄蹬开往山下玩命的跑。在战马的后边黑压压的来了无数人，别看天黑了，也看得很清楚，这伙人各摆着刀枪。赵构一看呢，扑通就坐到地上，一抖了手，哎呀，这算完了，搜山的上来了，走不了了。宋方一看，心也是一蹦啊，快把主公架到山边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其他人跟我过来。哎呀，宗方啊，我们有什么用？你们找些大石头守在山道上，不管谁上来，我喊一二就用石头砸他。那能行吗？石头能挡住敌兵？这个地方地势挺好，居高临下，一将把守，万将难攻，能顶一阵。好吧，咱们听你的。李刚、王渊、宗方、刑部大堂、沙炳、天司中、都宽几个人猫腰搬石头。就在这时候，跑在前边这匹马离着他们待的地方就挺近了。宗方举着石头看着，他还没等喊呢，刑部大堂沙炳撑不住气了，他是个文人呢，举着石头看着山下人离着自己越来越近，一着急一害怕，扑通 他把石头先就扔下去了，还没扔出多远，山石落在了山道上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往下一滚，骑马之人就发现了，这员将官一带马的结合，山上有人，战马往前一窜，石头滚到了山下，没碰着人，紧跟着这匹马玩命的往山上溜，这员将官急了，哎，山上什么人？胆大包天，敢算你家二爷，拿命来！一阵的大叫，战马就窜上来了。松方刚想下令打，李刚急忙拦住，骂：说话之人，我怎么听着声音耳熟呢？先别打，你等我问一问。然后他冲着山下喊：哎，上山的将官，你站住，再往前走，我们可要开炮了。其实哪来炮啊，就是吓唬人。你还别说，这句话真好使，这员将官连忙揽住了缰绳，开炮。是啊，你再往前走，我们就开炮了。我们问问你是谁呀、啊、这员将官说话嗓门挺粗，瓮声瓮气的，你们是谁呀、啊？我乃是大宋朝的丞相李刚。哎呦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认一家人，你是李大人呐？我乃是岳飞岳元帅手下的前不正义先锋官牛皋牛二爷。哎呀，原来是牛将军，是我呀，奉我大哥岳飞之命特来求见啊。哎呀，这君臣几个人一听说牛皋来了，乐的眼泪都下来了。高宗一听救兵来了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坐到了地上高喊：牛爱卿快来救驾。这不来了吗？来了来了。牛皋冲到了山上，弟兄们都上来吧，万岁在这儿呢。紧跟着来了大将军赵毅、施权、周青、梁兴、吉庆、小将张宪、孟邦杰等，众人呼啦跪倒一片，当面请罪。高宗连连摆手：哎呀，众位爱卿何罪之有，救驾有功，免礼平身，谢万岁。牛将军，我那岳爱卿现在何处？他怎知孤在此受难？嗨，万岁呀、啊，我岳大哥镇守潭州，一听说京城失守，我大哥急得三天三夜没睡觉，四下派人打听你的下落。今天我带了5000人正学摸着呢，就看见大王詹韩调兵玩命的往牛头山上跑，我就知道有事儿，随后跟下来了，正碰见万岁来到了此地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好了，赶紧给我的岳爱卿送信儿，保姑下山。哎，好，我是潭州大帅，你赶紧领几个人给我大哥送信儿去。是，潭州元帅领人送信儿不提，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下叨叨叨，号炮连天，人环马炸，金兀术领兵带队冲上牛头山。